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JJ Snake，我们在上海，这里是魔都电台。今天做客我们魔都电台节目的还有另外一个电台的主播，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啊，我是2.5次元玩具总动员的主播啊，托拉。
啊，非常荣幸啊，请到那个 Tola 来那个跟我们魔都电台做一期合录的节目。2.5次元的这个节目我是。也就是今年2016年的年初的时候才听到的，因为当时，我的那个节目的 QQ 群里面有很多是星战粉丝，然后我问他们，啊，你们都听过我哪几期节目啊？他们说啊，听过星战的节目，听过501的节目。那我说别的呢？别的好像没有听过。那我当时有点失望，然后我有点点小的高兴，我想，哎，那么是不是我的节目？在那个 Podcast 上面，就是已经是以星战成名了呢，所以我就试着在 Podcast 上面搜索"星球大战"，以"星球大战"为关键词，我来搜索节目。我想，哎，多半会跳出我魔都电台的节目吧？没想到，哎，没有啊！然后我检讨了一下，一看啊，我很少在节目当中以那个"星球大战"为标题做那个节目的名称，所以它没跳出来。然后我翻着翻着呢，看到了那个这个2.5次元玩具总动员。这个播客节目，我一看，哎，好像也聊了不少关于星战的话题，也去看了那个12月27号的那场那个星战首映，所以我就试着听了一下，没想到啊，托拉主播也是上海的一位主播，所以我想，那么不如请托拉主播到我们魔都电台一起来做一期关于相关话题的这个合录节目。
所以我是比较讨巧，因为我在题目里面都写了《星球大战》《Star Wars》等等。
那么听过这个2.5次元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托拉主播是一个这个深度的周边玩家。
没有没有没有。
他这个玩过很多海贼王也好啊，星球大战也好，HT 也好，在这是如数家珍了。那我们今天先聊一期关于这个星战的。一个话题的一期，
好，
好吧，因为在那个2016年的年初的时候，这个《星球大战七》是等于是如期的在中国上映了。虽然说我们两位在之前2015年底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国内看过这个片子了，但是还是总的来说还是很感动的，因为毕竟作为星战影迷来说，已经是等了10多年才等到了一个新的一部的这个大电影。那请托拉主播先说说看吧，这个对《星战七》的这个观感是怎么样？
这个 EP7 呢，从首映礼开始，我现在是一共看了3遍，那肯定还要去看第4遍。然后这个3遍呢，观感下来，每一遍的感受都感觉不太一样，因为第一遍呢是首映礼，那么全场肯定都是非常深度的粉丝。然后所以第一遍看的时候，包括这个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了，全场一共响起了28次掌声。我当时第一反应回来没有数掌声，然后回来以后我想20次肯定是有的。所以第一次呢。就是感觉非常的爽，感觉所有，
你当时是坐在哪个位置？
我当时是不是中间的？是边上最靠中间的这个位置，
是左边还是右边？
右边，
右边啊，是
对，
那边那块，我知
对，最边上最靠近中间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后排，因为我是这个，
是后排是吧？
中间吧，应该算是中间吧，不是特别后啊。然后这个看下来有很多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镜头，然后包括这个。电影的剧情啊，整个电影就像之前所宣传的一样，全程无尿点，对吧？全程无尿点。然后这个大家的气氛非常的热烈啊。然后第二遍看呢是在这个1月9号，1月9号我们是这个上海的这个绝地武士团一起
对，我知道，
啊，大家带着光剑，大概全场有6、70把光剑吧，啊，一起看，跟这个旁边的群众都交流的非常好，旁边的群众就纷纷摄影，对吧？然后第二遍看呢，看的这个点就不一样了。第一遍看呢，我主要是体验这个电影，感受这个电影啊。我觉得这个导演基本上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给我们了。
比我那个原来预期的要好很多了。
对，基本上给我们了。但是有很多人看下来，很多粉丝看下来觉得不满意的啊。这个我们等会再说吧。啊，然后这个第二遍看呢，我可能更关注里面的一些细节，就是我第一遍遗漏掉的东西。啊，第三遍呢，就属于我陪我老婆去看的，我陪我老婆去看的。然后看下来，我第三遍我去看之前，我就准备做好这个准备，因为前2遍都是跟粉丝一起去看的，所以大家关注的点，能够 get 到的点肯定是比较多的。 那么第三遍呢，我刻意的注意，除了影片以外，我刻意注意周围人的反应，
嗯，
就是一般人对于这个电影的反应。那果然这个效果是比较令我失望的啊！包括看完以后，我问我老婆怎么样怎么样，效果是不是令我比较失望的？
这个非粉丝场跟粉丝场的这个效果是截然不同。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三遍看起来，我感觉每一遍的感觉都不一样。第一遍主要是自己感受这个电影，第二遍主要是跟粉丝一起，然后第三遍呢，第四遍再说吧。
那天我也去了，就是27号那天，那个我坐的是跟你就是截然不同了，我是坐在另外一个角上面，
嗯，
是在那个左前方那一块，
就是501那一块，对吧？
对对，差不多。因为那天其实你在现场的话应该知道，就是左右两个前方，
嗯，
是光剑，
对，
包括盔甲聚集的最多的地方，
对，
应该说就是很多就是。这种501啊，包括是星战论坛的一些朋友啊，基本上都是聚集在那些地方。然后，给我感触是相当深的。因为就是有很多那个道具啊，光剑啊是有生效的嘛。
嗯。
包括是光剑开着的时候，它也会滋滋滋发出那种电流声。
嗯。
那边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那两个角看 IMAX 的话，效果并不是很好。
嗯，中间、
啊、
对
那个当时很多朋友坐到旁边就说，那个今天这个观影真是不错，但下次我一定要做个当中点的位置。
尤其你们太靠前的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更
靠前的是很难。而且他一开始在开场前的时候，就是他前面还打两个灯，
嗯，
一个红的，一个蓝的，两个灯打在前面，然后有烟雾一喷的话，就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了。后来当然正片开始的时候，他是把这些关掉了嘛，给我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然后当时不是有鼓掌吗？
嗯，
我记得一开始龙标出来没有鼓掌，
对
吧？
龙标出来不是就不错了。
然后卢卡斯影业出来的时候是鼓掌了，然后有那个就是一个抬头出来什么 Alpha Away the Galaxy，
龙给我
啊，对对，有这么一句话，出来的时候也鼓掌。然后我后面坐了一个妹子就在说，这个为什么要鼓掌？我就知道有在场的肯定有不是星战粉丝的人，
纯媒体的人，
而且有可能就是将来在看普通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可能对一些点没有办法 get 到的这种观众在。但是总的来说当天的这个观影效果是相当不错。我那个时候因为可以说是第一次看到就是那个就是一排前情概要从这个星空穿过的时候，它是一个3D 的效果，这应该说是广大影迷可能是第一次看到的，因为之前好像我记得没有3D 吧，之前都是两D 的电影。
之前好像那个有个那个 Star Wars 美国好像放过3D 版的前传，可能那个 Celebration 上好像放过3D 版的前传，
那个
我们没机会看到了。
那个一般的大陆的观众可能就没办法看到了。然后前段时间我去刷了一遍2D， 因为我这个人对这个3D 电影我近视眼嘛，我对 3D 电影多少少有点抵触，所以我去专门去看了一遍 2D， 感觉就有点不一样。那个因为毕竟画面是平面了，但是我可以看到就是更多的这种细节的地方，包括像人物的对白啊之类的，就可以看的，因为坐的位置也更加好，可以看得更加爽快一些。感觉这个片子确实是不错，不枉就是大家十多年的这种等待。而且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导演喜欢炸飞船嘛，他之前的那些星际迷航的每一部都是要炸掉一艘飞船而告终的，所以他这次这种宏大的场面上面运用把握也相当的这个不错，是的确是值得一看。那么我们聊聊看对这个电影的当中的一些场景角色或者说是一些道具物品这种印象比较深的东西吧。
这个除了就前面这一块，就比如说这个 Star Wars 这个字幕啊等等这些致敬的，大家已经很激动了。然后我印象当中，这个电影刚上来第一个就是能感觉到有点震撼效果的，就是那个凯洛伦出来以后，他徒手把这个
子弹
把这个爆能术给停住了，这个当时大家都非常的吃惊，对吧？当时的效果是这样的，我觉得我靠，这个效果非常牛，而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前后呼应的，对吧？最后他走了以后又把这个炸裂了，所以 从电影一开始就塑造了这么一个角色原力非常强这么一个效果啊，最起码潜能非常强这么一个效果，对吧？但这也给这个后面这个电影产生一个落差，对对对对对，产生了一个落差，对，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场景，一个小的场景。
这个场景就是说，他一开始有个悬念，就是什么呢？因为预告片里面就有他一回头一伸手的那个镜头，
他干什么了？
对，肯定知道他是肯定是。因为那个停住了一个什么东西，
嗯，
然后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可能是一架飞机撞过来了，
对对对，
对吧？或者是反正什么大的东西啊，一下扔过来啊之类的。没想到他最后是停了一颗这个啊，就是空手停子弹了，
对，
等于就是这样的，确实是给人挺震撼的，觉得这家伙蛮牛的啊。至少这个之前的那六部里面，没有哪个那个原力武士是可以那个。空手停住这个，
对，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这个场景。然后这个后面呢，就是说有很多的小的细节。我觉得这个电影呢，就是很多星战影迷比较满意的地方呢，就是说他充分的照顾到了影迷的这个需求。他在这个对他在这个影片各处，他没有花很大的这个篇幅来做一些这个内容，但是呢，他把一些很小的细节都植入到了这个电影里面。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这个贾库的。这个女主角出来以后，
对对对，
出来以后啊，然后这个她捡垃圾的这个场景里面，包括这个甲库战役之后遗落在这个甲库上的歼星舰，但这个歼星舰在预告片已经出现过了，所以呢，看到的时候也并没有特别的这个感受。但是有一个感受比较深刻的就是最后她这个做了一个面包，她做了一个这个拿这个口粮做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当时看第三遍的时候，旁边的女生都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啊，这个面包怎么做出来的，对吧？然后他拿这个东西拿出去吃的时候，戴了一个这个飞行员的这个
对
反抗军的这个头盔，对吧？啊，然后后面镜头一拉过来一台 AT-AT，
对，
拉过来一台 AT-AT， 但是绝大多数普通影迷其实应该不认识这个是什么，啊，没什么感受。
这个场景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
嗯，
没有想到被你先说掉
啊，是吗？这个。
嗯，因为这个整个电影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就是在描写这个女主角的一个孤独，因为她一直在等，
嗯，
对吧？她在那个墙壁上画画画画了很多线，
很多很多，
可能是一天画一次吧，这样猜测啊。那她就是在等她的亲人过来再把她接走，对吧？她是在一个等待。那么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相当有感触，因为我们影迷其实也是在等待，
嗯，对，
这么多年就是在等着，就是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故事里面去了解这些人物、这些传奇它的后续的那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是在等，其实心情是一样的。他又在那边这种一个等，然后一下子一个镜头拉远的时候，那个 AT-AT 的那个等于是
残骸，
在那边给人一种相当感慨的感觉。这个我相信只有，就是有多年的这种。星战文化这种熏陶的这种粉丝铁粉才能够感觉到的心情，而一般的观众可能就是看一个普通的场景，
对，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挺大，
就是跟我在后来在很多就是星战的群里面也是说，就是这其实就是区分一个铁粉和一个伪粉之间的一个最大的标准，就是你看这个镜头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感触。包括我后面重新补看的时候，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是那种内心在激动的发抖，
对，我就感觉有点站立，有一点这个发抖的感觉。当时看这个镜头，
所以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就是真正的开始喜欢这个女主角，就是雷伊啊。
那么其他呢？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场景的话，我想一想，这个还有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而且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最后的这场光剑战
啊。
就你觉得这个光剑战？拍的怎么样？
这场战很有特色，应该这样说，因为之前好像也没有在这个比较茂密的森林里面进行光剑对决的，他利用到了很多的周边的环境，就是说两个人在对砍的时候会砍到旁边的树，
嗯，对，
但是很遗憾，就是不管是这个 Fan 还是开罗人还是这个雷伊，他们在当时那个剧情的那个下面已经都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就使用这个光剑，对吧？因为凯瑞人他是那个
受伤了，
然后另外两个人就不谈了，根本就没有受过这个光剑训练的，纯粹就是在那边瞎挥。所以呢，从这个光剑的这个打斗上面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欠缺的。
那你是这么看的
啊？对，因为 毕竟不像那个前传三部，那个都是绝地武士在那边对打，那都是甚至是里面招数里面都是含有这种很典型的这种光剑战型的这种招式在，做得很漂亮，也不像就是这种老三部，那个老三部是
老三部就没法说了，
这种都是经典了，对吧？但这两部里面呢，一个是西斯武士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发挥，而有意犹未尽的感觉，然后另外两个呢，完全就是新手菜鸟，
嗯，
所以你会感觉没有一个这种正统的这种战斗的这种场面的这种感觉，
因为像你刚才说的啊，我是这么看的，
嗯，
这个光剑战，就是光剑战里面也有一个镜头我是比较感动的，
嗯，
就是说这个光剑在风就是被打伤以后，光剑不是飞走了嘛，
哦，
然后这凯洛人要这个把光剑救过来，
等
于
是
抢这个光剑，
用原力来争夺这个光剑。
对，这个就是就一P五，就是我想到那个场景也是在雪地这个环境嘛，跟一P五卢克被那个雪人啊，他也是用这个原力把收光剑，然后光剑在抖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内心已经猜到最后肯定是被女主拉过去，
对对对对，
但是他手里真正的把这个光剑拿到手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的激动，
对对对，
我还是非常激动。然后这个光剑战呢，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这个 JJ 拍这个东西，他肯定是刻意要把光剑拍成这样的。啊，因为前传说实话他的打斗其实在很有一些粉丝的眼中他是比较就是他们比较不能接受的，
尤其是，其实尤其 EP1 是让人
对
很多人很难接受的，
很难接受的。然后呢，这个不管是从这个就是粉丝接受的角度，还是从这个实战的角度，包括从电影本身需要的角度来讲，我是觉得就是这个电影一开始这个风遇到雷伊的时候，雷伊就用这个棍子打败了两个这个想要去偷这个 BB-8 的人，
对，
那这个镜头其实就是说明他是有一定战斗技巧的，
对，
肯定受过某些训练的。
但让我遗憾的是，他后来好像就再也没有用过这个棍子打人。
对，那个棍子确实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棍子，这个棍子我觉得是在宣传的时候就给人产生误导的，就是那个 Force Awaken，Force Awaken 就是这个原力觉醒，他宣传片里面、预告片里面全部都是风来点亮光剑，使人误解为他是新的绝地武士，
包括海报上面是这样。
对，然后呢？这个雷伊呢，你就给了一个棍子，其实大家都猜不到他就是用来捡垃圾的啊，都以为这个是某一种武器，就给人产生一种误解。然后这个光剑战呢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呢，为什么说从这个电影本身需求来考虑呢，就是这个电影后面还有EP8 EP9，
对，
就你要充分的给这个凯洛伦也好，给这个雷伊也好成长的空间，
对
啊，如果你一开始就捂得跟这个绝地武士一样，就正统的绝地武士一样，那么肯定他们这个成长空间是要削弱的，对吧？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打的呢就有点像我们看以前看这个黄飞鸿的电影跟看甄子丹电影的一个差别，啊，就是说黄飞鸿电影它是舞得比较漂亮的，就像这个前传一样，啊，然后这个前传绝地舞是为什么舞得漂亮，因为他们能够充分的使用原力，比如说他们跳得特别高啊，他们能够这个，然后这个凯洛伦跟这个雷伊肯定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所以这个光剑打成这样就是有一种看这个武侠片看这个武打片拳拳到肉的感觉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不错的，我个人觉得是挺不错的。
但是说到这个光剑对决啊，有一幕虽然说不是光剑对决，但是给那个很多这个影迷是留下深刻印象的。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虽然说这个反派人物只出现了几十秒，但是大家对他的反响都是很高的。
对，
就是说的就是那颗星球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那颗绿色很多的那个星球，在那边是他是。有一个那个第一秩序的士兵嘛，
嗯，
就一句台词，就叫了句
traitor，
然后拿了那个城管的棍子出来跟那个芬是对决，基本上就是把芬就是压着打了。这个人物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任何的背景，
对，
连个名字都没有，然后迪士尼是首先是给了他一个名字叫TRTRAR， 就是，其实连着说就是 traitor，就是 TR82 等于就是这样。然后最近我看那个星球大战那个官方的网站上面给了他一篇很长的稿子，是说他的背景，就是说在那个就是星球大原力觉醒之前有一个官方小说叫那个觉醒之前，是里面他有一个FEN 的有一个等于是战友是 FN2199，他们队伍里面是简称他为 Nine，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 Traitor，
就我们是叫他老九嘛，
九哥。
九哥
那说明这个人气就是 聚集的越来越多，
嗯，
甚至还有玩家这个想要投票，想要众筹为他拍一部就是独立的外传电影。我不知道这个之后未来几年有没有可能实现啊？这个是确实是相当不错，而且我记得很深的就是当天在27号看首映的时候，因为最前面几排坐都是501的那个兄弟嘛，他们看到这一幕，就是第一秩序士兵把那个等于是男主角压着打的时候，他们都是起来喝彩的。
他们要去买新的盔甲了。
这是很少有的一个场景，因为其他地方可能就是欢呼，可能就是鼓掌，唯独这一幕是进行喝彩的。嗯，所以给我印象也是相当深。然后我现在包括现在也是很考虑着，就是将来是不是真的就入一套甲，等那个EP8EP9上映的时候，我就穿着这一套那个等于九哥的战甲啊去出席那个。去看电影，
明年肯定就501的人数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因为这一方面，因为国内现在渠道上面是会比较方便，
对对对
啊，明年这个 A 社也会出这个EP7的新甲，
嗯，
买起来会比较方便。所以像这一幕我也是印象比较深刻，本来我也想说的啊，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我做的这个节目，就像这个周边一样啊，这里我就提前说一下吧，这个 HT 它。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前最新公布的一套这个周边就是这个风和这个老九的这个九哥的套装，然后当时出来呢是其实很多玩家是不满意的，因为它是一个包括我自己我也是不满意的，因为它是一个套装，就是说你必须要买这两个人，
它是也有分开的，
分开只有分一个人
啊，只有分一个人，
只有分一个人啊。然后呢这个老九你如果想要这个老九单独的，你必须要跟风捆绑着买。我最开始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白冰是比较喜欢组队的，就我想你这个全是套装，你让我怎么组队呢？但是这个城管从这个一开始正爆兵从一开始公布我就非常喜欢啊，然后这个包括一些周边也会出他。我就非常喜欢，然后这个电影完了以后就更喜欢，然后我也是电影完了以后立刻就订了一套，我本来没有下决心订的，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有点啊、嗯，
因为之前看到这个拐棍儿、
嗯、
盾牌没有太大的感觉，
对，
觉得可能纯粹就是出于卖玩具的考虑吧、
嗯、
你这个帮这些白兵他多设计一些这种武器装备啊，
对，
对，
可以
对吧，
可以直接卖、
啊、可以直接卖，但没有想到在电影场景里面他特意安排了这么一场，
嗯，
安排了这么一场，然后就让人觉得，哎，蛮有感觉的。
而且那个棍子耍起来还特别炫酷啊，
哎、酷啊，
啊，对，是很炫酷啊，用法还非常的丰富。
嗯，这没有想到，但是很遗憾，就是这电影的最后是他是被那个那个丘巴卡的
啊，是被丘巴卡吗？
是，我感觉是被那把大的枪、
啊，大的那个，对，威力特别大的，
给打一下打飞了，估计应该是挂了，因为那个整个战斗场面基本上都是胸口被打中就
打一枪就挂了，
对，如果说这样打飞了都没挂，那些躺在地上的白兵估计到时候也都能站起来，所以说不知道迪士尼啊将来会不会有机会啊让这个九哥有机会就是在这个大电影里面出现，
嗯，只要他想，只要迪士尼想，我觉得应该问题都不大。
嗯、看看别的还有什么吧。
嗯，别的呢就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细节了，包括像这个汉索罗被这个凯罗伦杀掉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你觉得会做成周边吗？
周边我觉得汉索罗如果要出的话有可能以这个，因为现在凯罗伦出的周边是不带脸的
啊
就是如果说他要出的话他可能也出一个套装，老年版的这个汉索罗肯定是要出的，我觉得
对对
啊，然后他可能也出一个套装，凯罗伦带头雕版2.0之类的啊，但是这个可能性就可能说一半一半吧，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然后这个场景也是啊，当时看的时候就是我们呢去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我去看那个27号的首映的时候，其实之前再怎么防剧透，其实也已经被剧透了
啊，
就汉索罗会死这个剧情，其实去看的时候之前就知道了
啊，
所以呢，包括凯罗伦是汉索罗的儿子。当时坐我旁边的一个兄弟他是不知道的，所以当时全场出来这个那个斯诺克跟这个凯罗伦说你父亲汉索罗，全场只有他一个人，特别惊讶。然后汉索罗死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潸然泪下，我真觉得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啊，他拿纸巾拿出来擦眼泪。所以这个场景也应该算是，如果没有被剧透的话，应该也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场景嘛。
确实是比较震撼。
嗯，对。
也有那个玩家在那边就是来这个幻想说可能汉索罗没有死
那个弑星者都被炸成那样了，他从那个上面掉下去啊，这个
就不多说了。我在考虑他会不会出一个雕像，就是对这一幕做一个保利师的雕像，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东西做成动态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而且很麻烦，你没法复原那个场景。
对，
嗯，
好，那电影我们说的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其他的就是我们主要是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什么那个训练球啊、棋盘啊这些小的细节，那也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
这种其实都是致敬过去的那些一些道具了。看看，那我们就接下来就具体聊关于周边的这一块吧。
行。
因为这个托拉是上海这个玩具界的一个达人啊，
怎么说？
所以我想就是问看你之前到底收过哪些星战的周边？
因为我收玩具呢，收的就种类坑开的比较多，但星战其实不是我一个，就是之前不是我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坑啊，因为之前主要
要是主要的坑的话，我们这一期节目也讲不完了
啊，不。然后这个星战呢，因为这个之前呢，我比较喜欢的，我最喜欢的兵种就是这个白兵，然后白兵里面最喜欢的那个 Sand Trooper 就是那个沙兵
啊，沙兵，
对，沙兵，所以呢，基本上沙兵。就我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的魅力，那种脏兮兮的这个那个感觉，有种特别的魅力。然后它的这个肩甲我特别喜欢，它肩部用颜色来区分阶级这套系统，我觉得特别喜欢。所以呢，我这个在2011年的时候就收了那个 Sideshow 的那个杀兽，就是那个、
就是骑着的那个
狮背兽，对，那一套狮背兽。然后呢，其他的比如说这个3.75寸的没有寄存的时候，因为之前就是魔都电台也跟那个。另外一位做过一个节目
啊，
对吧？啊，这个好像是狼大，对吧？
对，找狼
啊，他是做专门售这个3.75寸的。然后这个之前的一批四的周边呢，我是以6寸为主，1:12的这个比例为主。然后也是白兵组队里面呢，用的是这个万代的这个拼装的白兵和这个兽屋的这个，
我看到过，就是你做的那个跟那个叫什么，跟国内某牛奶品牌拍的那个
那套是1P7的，
那套是1P7的，是吧？
对的，那套是1P7的，因为这个老白兵呢，这个万代的这个六寸，我也是做了20多个，然后每个都自己做的。
这一个多少钱啊？当时你买的时候？
一个在日本买，我是在日本买的啊，日本买回来大概80块钱左右，对，国内呢大概100多一点。啊，所以我在日本就买了很多，然后回国以后还补了一些。
但是你这些东西你在日本买的，你是在日本装的吗？
我不是在日本装的，我是
你是就直接把盒子再运回中国？
我基本上盒子就扔了，我回国的时候就带板件回来，
就带板件，
对，就带板件
回来再做，
对，回来再做，有空嘛就做一做。因为我今年去了2趟日本嘛，就一次是工作关系，一次自己去，所以这个两次都比较巧，都碰到。因为像万代的模型这些东西，你不用怕买不到。永远买得到啊，所以呢，而且它连价格比较便宜，所以我觉得就是
永远都买得到，
对，永远能买到便宜，对，所以呢，就唯一一点呢，就是你需要自己去做，可能需要自己做一些补色等等，因为它的色泽很好，它的色泽
自己要出点手工，
对，自己要出点手工。然后呢，还有像这个兽屋的这个小雕像系列啊，这套系列比较奇怪，它呢就是可以做出各种造型，但是呢，它不是可动的，它是通过替换。手部的剑替换一些头替换配件的方式来实现各种造型的，所以像这个东西我是做了一个场景，就是这个用这个兽屋的达斯维达和那个红卫配上万代的这个6寸白兵做了一个小的场景啊，这个是之前的。然后这个 EP7 呢，其实周边目前为止出的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实际上它出的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应该最早的一批周边应该是从2015年9月份吧，我记得。
对对对，
九月份才开始这个放出可以做，对吧？
因为它很多东西它出了，它就其实就带着是剧透了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吧？那它肯定在电影之前的话，它可能在相对比较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它稍微出一点，然后等电影真正上映了之后，它可能含更多剧透的玩具，它再越来越多的出来。
对，即使是这样，从九月份到现在也已经是铺天盖地的这个东西了。然后这块呢，这个因为去年万代是从这个星战手里买到了这个版权，拿到了版权，所以日厂从2015年开始有大量的 投入到这个星战这一块，因为今年要上新电影嘛，啊，去年上新电影嘛，所以呢，这个 EP7 的我就说的就更加多一些。然后这个主要呢，包括这个啊，像以前的周边呢，包括像什么光剑啊，这些一比一的道具，然后这个头盔这些也能算周边吧，啊，这些也算。然后这个 EP7 的，比如说这个万代的还是万代的 EP7 新白兵的这个瓶装，我也是买了20个。然后还有像这个 HT 的，接下来主要就是 HT 的白兵，
就准备主攻 HT 了是吧？
因为 HT 的白兵新白兵我肯定是每一种兵种都要收，就是收多少个的问题，就怎么样能够把它
把那个场景给搭起来。
对，因为 HT 有一个东西独到我了，你知道吗？就是 HT 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运兵船，运兵船，然后两艘运兵船下面下来很多的白兵，法斯玛队长带着，然后那个场景我就我靠，然后我就去定，就多定了一套。
但是很出乎意料的就是法斯玛队长在电影里面反而露脸不多，
刚才忘记说了，这个法斯玛队长也是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然后这个印象深刻是一种哇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对吧？
到最后就变成一个是搞笑角色了
啊，对，然后他从一开始登场，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握枪的 pose 啊，包括什么，我觉得他的这个表演上面也是有所欠缺的，就没有那种霸气的队长的这个感觉，他就是身高。
预告片里面是最霸气的。
对对对，预告片因为放慢了镜头嘛，所以法斯玛队长也是就玩家会觉得比较悲剧，因为像现在出周边呢，他也是这样，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前，他是会把一些比较次要的角色先出了，比如白冰啊，包括法斯玛啊。然后凯洛伦也是在之前出的，所以凯洛伦在电影里面也是会给大家造成一种落差，
就
有些人觉得他弱，
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对，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但是他的周边已经出完了，就说你买也买了，对吧？然后我们反过来看，像雷伊，像这个 Finn， 然后像这个老年版的 Han Solo， 这些主要角色至今很少有周边出来，啊，所以这个东西他们这些这个周边厂商肯定是知道电影剧情的，对吧？知道电影剧情，然后知道哪些人是可能电影出来以后会卖不动的，所以他先把这些东西出了，然后把一些主要角色放在电影后面出。啊，然后我这边呢，就是这个 EP7 的呢，主要现在 HT 也算是一个主坑，因为 HT 相对来说单价是比较高一些。
嗯。
啊，然后这个白冰，然后像这个后面会出的一些东西。我肯定也是会收的。
那我们现在得到的情报的话，它这个就是接下来准备出哪些呢？
现在为止就以这个 EP7 来说啊，我们拿 HT 来说，这个 Hot Toys 呢应该来说是在电影衍生品周边这一块啊，目前来看是做的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一个大厂。
对对对
啊，它的东西是比较高端。
它那个有一些电影它的版权它都拿得到，或者说它从 Sci Show 这边可以转版权过来
啊，对，
而且他那个一些东西的细节呢，包括头雕啊之类的，做的相对还是比较精细的。
对，
对吧？
对 ，HT 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头雕。
嗯，
他是这个韩国人的头雕师，都非常厉害。但是呢，这个星战这一块呢，其实说实话，很多朋友觉得，就是玩 HT 的朋友会觉得，这个星战这一块的性价比很低，就是因为他的很多的这个角色是没有头雕的，
对对，
没有头雕的。
光是那些白兵嘛，那可能。有的东西换一个颜色它就可以重新出很多，
它都不用换颜色，它的白冰就是就 EP7 的白冰。EP7 的白冰目前是公布了几种，一种是这个普通的白冰，
对，
然后还有一种是这个机枪的，就是在这个基地里面拦截这个泰战机出来过，
对对，
机战机枪的
就一两个镜头，
对，一两个镜头。然后呢还有出了一个这会场限定的，它是甲库版的白冰，就是在甲库追击两个人，其中有一个白冰他身上背了一个背包，然后那个东西他也做了一个啊，身上背了一个背包。然后呢这个前面的这个普通白兵跟机枪白兵他是出了一个套装二人版，也没有多余的东西送，就出套装。然后呢这个之后还会出的，现在公布过的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个正爆兵城管，
对，
也是会出的。然后这个之前的有一个这个会场限定是白肩的这个队长，
白肩的是级别最低的吧？
黑肩是级别最低的。按照沙兵的这个阶级来讲，黑肩是级别最低的。然后黑肩呢是在展会上公布了，目前没有出具体的价格。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已经预定已经结束的呢，就是橙肩的红肩的这个队长，红肩是级别最高的队长，和这个红肩队长配的普通白兵的一个套装。然后这个普通白兵呢就有一点差异了，这个普通白兵是一个矮素体，就它是一个小个子的兵，
小 个子是吧、嗯、我记得电影里面也有这样一幕、就是、
对，电影里面就是每个人身高都不太一样嘛，
对，身高是不一样，然后有一个场景是就是他抓到那个飞行员 PO 之后，
嗯，
是门一开有两个白兵出来，一个是红箭的，一个是普通的
啊，就是有一个稍微矮一点的，
对
啊，有稍微矮一点的，
有这么一幕在。
然后说到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我以前吐槽过，电影里面我不知道他是刻意为之还是怎么样，他有一个白兵的肩是装反的，就电影里面有一队兵跑出来、
啊、
跑出来以后我看了一下，我说这个白兵怎么肩是装在左边的，就肩是应该是装在他的这个右边嘛，对吧，
可能是当时装错了吧，
我觉得是当时装错了。然后呢在这个演讲的时候，在那个这个赫克斯演讲的时候，然后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就关注的点也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样，我就专门就会去关注这些兵
啊，对，不同的兵种、
啊、不同的兵种，然后他在电影里有哪些镜头，然后这个其中有一个雪地兵也是已经公布的
啊，对
啊，雪兵呢，但是这部电影很遗憾也是出镜率非常少，没有参与任何的战斗，
没有吗、哦、
没有参与任何的战斗，
对对对对对，
他只是有点像禁卫军一样，就老是跟在将军的后面，没有参与任何战斗，但是那个喷火兵是参加战斗的。
喷火兵
第一幕
也很少，
第一幕出来喷了一下火，
喷了一次。
对，这个很明显就是用来出周边的。然后那个演讲的场景里面有一个雪地兵，他的这个肩是耷拉下来的，就耷的特别的低。我也不知道他是有意为之的，还是
没装好，
就是没装好。对，我当时觉得这个电影还是有一点地方有点小瑕疵的。
这种其实已经瑕不掩瑜了
啊！对，像如果除了我们这样的人，基本上不太会去关注这些点。
这说明他都是实拍的
啊、
嗯。如果说他
是不
是
CG 的，
他做 CG 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
嗯，不是复制粘贴出来的。
这个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啊，
嗯、
那个我们也聊了也不少了。我不知道这个EP8或者是EP9之后。关于这些白兵，
嗯，
啊，他会不会有盔甲的进化啊？我相信肯定会有更加多的载具。其实 EP7 里面载具印象不是很深，地面载具没有，只有一些飞船、运兵船之类的这种地面的载具。那个还有这种别的一些可能跟白兵配套的这种装备啊、机型啊，
嗯，
包括不同的兵种，他可能到时候头盔还会再换，对吧？开飞机的这个。
驾驶员
之类的会不会再出新的这种头盔盔甲，这都是他圈钱的点的。
对，这一座没有，这座载具确实就令人比较失望，它主要还是一些这个飞行，就上来有一个运兵船，然后它缺少的是那个以前就人气非常高的这些步行载具啊、我之前也买了一个这个海之宝的3.75寸，然后3.75寸有一个步行载具加一个白兵，然后我一度以为这个在电影里是会出现的，
结果没有，
我买了三个，结果我发现应该是海之宝原创的，我不知道设定书里面是不是有，结果我发现应该是海之宝原创的，反正海之宝经常会做这种事情，
这个说不定以后也就绝版了，
但愿如此吧。
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其他的应该也没有了吧，我们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星战周边这一块呢确实比较的庞杂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小厂出的东西特别特别多，但是大家主要收的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就大家来问，就比如说我在贴吧发了一些帖子，然后大家来问的情况呢，大家主要收的方向呢，一块就是这个1:6的 HT， 然后另外一块呢，主要就是这个1:12这个比例的，然后这个比例的厂子呢，主要几家在做，一家是这个万代，那万代呢，它是有一个成品系列，这个 SHF 系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拼装系列。然后另外一个厂子呢就是这个海之宝，那么海之宝的呢东西呢说实话它的做工跟日常是没法比的，大家价格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便宜啊，相对会便宜一点，然后海之宝又有大量的散货充斥，所以大家选择起来我比较建议大家买这个万代的啊这个产品，然后小比例的呢就比较多了，包括像那个 BB8 肯定也是这个星战上映以后一个怎么说呢，这个之前就出过一个 APP 操控的这个1000多的这个 BB8， 那个我不是很推荐大家去买。
我看到现在有几个，一个是你说的这个1000多的、
嗯、
但是现在我看有一些优惠网站上面它也会打广告说有的时候做活动只要900多了，
嗯，
就减100吧，减100其实它价格就下来了。
这个我9月份就买了、嗯、
对，
这个 BB8 我9月份就买了，当时1000出点头。
但是从操控上面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至少达不到电影里面那种效果的。
对，我是不推荐大家买的，因为这个东西我玩了一次我也没有再拿出来玩过。
因为 我当时觉得，哎，他带个摄像头多好啊！
没有带，
但他这个其实带的东西很少。
而且他自己就是智能性比较差。他比如说你在桌上玩，你要小心他掉下去。他自己不会去探测周边的环境，他会随便乱撞。然后这个自身也不带音效，他的声音全部是靠那个手机发出的。啊，
这个我那时候看哪一家厂，他也出过一个很简易的。就是一个吸铁石的，
自己不会滚的，就你必须要在坡、
对对对
斜坡上面，
有坡度了，它会滚下去，
对对对，
这样靠重力来的。
对，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跟那个就是病人配的，因为它的比例是一样的嘛。
比例不一样，
不一样，
比例不一样。病人配有专门的那个 HT， 它有1:6的这个 BB 八，
那它可以像这样动？
它不能动
啊，那
就它不能这个自己走，但是呢，它的细节会比这些好很多，
对，
比如说旧化啊等等。
还有就是那个迪士尼，它现在也
刚
出了
一个，对对，
也出了一个比较便宜的，只要500多好像。
还有这个有一个比较大的是500多，是遥控的。你说的是那个遥控的？
它下面球能滚吗？
有一个遥控的球是能滚的，
能滚的。
然后呢，迪士尼最近出了一个什么呢？是300多的，300块钱的
球
是不滚的，
球是不滚的。
但那个呢是。那个东西配套的，我是前两天刚去迪士尼买了一个，我没买那个 BB 八，就是 BB 八它不会滚，我买了一个 R2D2， 那个比较有意思，它可以声控，就是说你跟它说话，它是有随机反应的啊，然后那个东西它自己会在家里走。
那个比例是多少？
那个没有比例，5:1，
5:1的，
对的，那个是5:1，
那不是1:1的对吧？
不，绝对不是1:1的，
就是肯定是缩小版，
肯定是缩小版的啊，1:1的真实场景，27号首映应该看过那么大一个东西，对吧？
其实像那个有的冰箱厂牌，它出了这个R2
的
冰箱嘛，我还是有点感兴趣收的。但是
它是海尔出的，
对，但据说是没有国内的，它可能是供日版的，
对日版。
所以说也比较遗憾，要别人从日本给我带个冰箱过来，好像有点夸张。
那个好几万了，
对，
你可以买那个R2D2的那个垃圾桶，600-700块钱也是1:1的。
还有什么？我想想看，还有一个就是。你之前节目里也说过，就是在那个首映的时候，他送了一个公仔，对吧？一个 BB8
的公仔。
但是其实他有两个版本，
有一个 R2 的，
还有一个 R2 的。我看到那个 R2 的做的至少比那个 BB8 的要好，因为 BB8 它下面是个球嘛，它就是用
软乎乎的
四片布把它等于是做成一个类似球的形状，但其实比那个橄榄球还不像球，勉强可以在桌上那个站起来。但是那个 R2 它因为下面有3个角嘛。所以可以站起来。我女儿，我给她看两个，我问她你到底喜欢哪一个，她每次都说她喜欢那个 R2D2
是吧？但 BB8 那个公仔呢，它的头也是可以360度转的。
对，
它的头也是
也可以
啊，阿兔也可以，
阿兔也可以。两个在迪士尼的售价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了，也差不多了。
对，
行，我们收尾吧。那今天感到非常荣幸啊，这个。托拉主播啊，跟我们魔都电台一起做这一个合录的节目，也是对之前《星战七》的一个回顾。
对
啊，也是给那个广大的听友啊稍微分享了一些他自己的这个周边星战周边的一些心得。也暴露出他这个土豪的本质。
没有，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收周边大家面临的一个矛盾呢，就是说你有限的资金和无限的欲望之间的一个矛盾，对吧？所以呢，需要有选择的去做出一些就内心很挣扎的一些抉择。
那么就是大家听友要是想听到这个2.5次元玩具总动员的话，是通过哪些平台可以听到？
现在目前为止，那个只有荔枝 FM 和那个 Podcast， 就是 iTunes 的那个 Podcast， 两个啊。然后这个，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疑问呢，也可以就主动找我来问，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疑问，可以加我们的这个 QQ 群来问。然后这个 QQ 群我也不记得，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这个荔枝的这个平台啊 ，FM 的平台。
这个没事啊，你们找不到托拉主播，你们可以到我们魔都电台来找，我们也有 QQ 群啊，群号是27574603啊，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啊来看，到时候我会把那个托拉主播这边2.5次元玩具总动员的这个播客的情况。我把它列在上面，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吧。
好，
感谢各位收听。
好，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